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上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4节，谈摩斯曼。这个谈摩斯曼呢，他是普伦蒂斯赫尔出版社的经理，他跟珍跟罗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哈，甚至到珍过世之后，他都一直还协助着约瑟，也就是罗，来处理来帮助罗处理善后的一些事宜。今天呢是谈到谈摩斯曼跟他的太太夏娃，到他们家里来，然后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赛斯讨论一些他们的一些转世经验。那么也是非常巧啊，我今天其实是本来要上课嘛，然后后来就想说稍微等一下，我就躺了一下，结果睡着了啊。那睡着之后呢，醒来的第一个就收到一个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给我传了一个信息啊，然后呢他就谈到一些转世的部分啊。他说呢，他老公在三四年前在无意中呢，就在网络上接触到赛斯新华，后来呢就无意中看到我这边的视频，好、哦，那他说好像踩到金矿那样，也接触到道瑞资料，那以前身体上的很多毛病啊，好、哦，现在全好了，什么胃痛啊，关节炎、高血脂啊。甚至香港脚等等，他说非常的神奇哈。他说呢，他彻底三年前偶然练习催眠，既然能够开通他的通灵，但他对外是绝对不说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啦哈。然后他们两个都是退休了，但是可能在出审的时候看到前世的关系。然后他说呢，感谢这个机缘认识您哈，然后让我对赛斯能够更深入。没有想到人跟人的认识都是久别重逢哈，那这久别重逢是蛮重要的哈，就是所有的事情呢，你看今天摩斯曼跟伊芙都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哈。我这朋友也很好玩啊，他说他很好奇的问他老公说，那你现在有通灵的能力哈，那你要不要来谈一下转世的关系？那他老公跟他说，我当过这个朋友的私塾的老师，也就是那种私人学校的老师了。那对他老公来讲的话，我是一国的金师。那换言之，就是他老公有可能是，我不晓得啦，是不是有可能是高官，或者是说是国王哈，我们就不晓得了哈。那这都他说就当作笑话来听听就好了哈。他说最想说的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赛斯观点，把以前认知翻转过来。蛮巧的是，今天我们的上课内容，其实在谈摩斯曼的时候呢，赛斯其实是跟谈摩斯曼讲说，是有一个跟你有非常紧密关系的人，他一直想过来帮忙。然后呢，他说我不是在跟你讲，你是个国王，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相信这个之间的那种很奇怪的那个联系啊，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在演着哈。因为平常我上课我也不会就躺下来然后就睡着了哈，然后睡着后第一次收到的这个信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说，哎呀，是不是在把这个课程的内容再增加一些不错的色彩，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那这是在1968年12月7号，然后是为纽约的普伦蒂斯出版社的经理谭摩斯曼跟他的太太夏娃诺丹举行的一个常课。好，那这些资料呢都是逐字记录的，那因为赛斯说话的速度很快，所以不见得完全能够记全啊。 然后他也没有试图叫他速度放慢，约瑟了，所以尤其是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记录的，因为耶稣是在公益的后面工作室工作，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搭建了这现在在谈的这个舞台。那谭跟夏娃呢，昨天就到了艾尔麦拉，那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跟灵性的话题有关。课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认为说课程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离开家里了，那但是呢赛斯突然间就进来了，那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课程了。赛斯说呢，我一直在寻找着你们，那虽然不是24小时，但是我不时不时的在托视着你们。他用的英文是 looking out for you， 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着你们。可以各位去想，我们这里的老师如果说想教学生的话，通常你会去找一个工作，然后呢用这个工作来赚钱，那可是这个赛斯呢，他既不是为了要拿钱或者是要谋生，可是他是个老师，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着他要教导的学生，这个就非常有趣了，一个不需要金钱收入的人，然后呢他不断的在寻找着他能教导的学生，然后他一直在寻找着这个谭摩斯曼跟夏娃伊芙，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说当老师的人呢，他其实一直想尽办法都在找适当的学生来教导，所以他说我一直在寻找着你们，虽然我不是24小时都在关注着你们，但是我不时的在看着你们。他这里提到说，我这里的朋友鲁伯，他是为我说话的嘴，那你们在一段时间内与其他人说话，那我呢则除了鲁伯之外呢没有跟别人说话，只是因为对赛斯资料来源的不能有任何怀疑。所以他是个老师，他要确保他现在跟鲁伯的关系所传的资料不会被当作三太子，不会当作是很多在台湾说、我是技工，那个人说我是技工，那这个资料的可靠性就会失去所谓的官方 的信赖度。那所以你看这里他提到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跟其他人说话，那我现在是只会跟鲁伯说话，为什么？因为我要保持我跟鲁伯说话的这一段文字或这一段传出去的新华，它是可靠性的。可是这里我们又来回过头来，上个礼拜其实我也大概讲过了，他是个老师，他随时在寻找着他要教导的学生，包括谭摩斯曼跟夏娃，他也在找着他们，而且他也在对他们说话。虽然他是透过鲁伯在说，可是呢他的这个老师的身份跟当老师他所要进行的这个工作，他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资料当中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现在鲁伯已经走了，真已经不在人间了，那当然他会去寻找适当的人来传他的话，因为他不会停止他的说话的，因为后面他也有说明。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在对照后面他所说的东西，你会更了解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他的意思只是说他跟鲁伯的这个关系在那一段时间之内的话，他为了要维持一个可靠性，所以他不会再用别人的嘴巴来说话。那么如果鲁伯已经走了，他会不会按照他想要表达的部分找一个适当的人来说话？我想这个绝对是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而且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说呢，上边的资讯是指谭摩斯曼早些时候询问真的问题，就是说问真说你这个资料的来源大概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吧，他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所以他说呢，现在你们在梦中已经进行的一些联系是你们不记得的，所以当你们做好的时候你自然会记得。这是他对谭说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在梦中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人生所要经历的事情，就好像我说我今天要上课，可是我似乎在等着一个资料，然后呢我在梦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了，但是呢一醒过来以后，这些资料其实就会摆在我面前。然后这里提到金斯或者是我们今天上课所说的谭摩斯曼，可能之前曾经是个国王之类的，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其实内容的那个相近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那我最近的三四天来几乎每次的上课，我说我只能用我自己去体验它，也就是说这个上课内容啊，其实有大部分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不断的各个方面呢送进来，也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推理或有一个安排，它是在那边的，所以他说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你也会记得，而且你们已经知道他们是存在的，那这部分的话大家参考一下啦。然后呢这里他提到说，我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我也不是要吓唬一个年轻的女孩，他指的是谭的太太，虽然这个女孩不是那么年轻，而且女孩也不永远是个女孩，意思是说夏娃你现在是谭的太太，你是个女生，年轻的女人，可是事实上你也不会永远是个女人。他等一下也有在他的转述当中表示，他事实上这个夏娃呢，他在潜意识是个男生啊，那而且是个游唱诗人。那这个游唱诗人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是一个嘴巴非常非常毒的，非常尖锐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为什么她会变成一个游唱诗人，然后她游唱诗人她是很会唱歌，很会用唱的方式表达她的意思，而且是非常高水准的，可是她却没有办法用讲的，那这跟她的前世是有关的，因为她前世是一个非常毒舌派的，非常锐利的会讲话的女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值得大家参考，这是非常 好玩的，就是其实你今天带来的什么特质，或你今天所拥有的天赋，或你所经过的事情，其实跟上一辈子的状态呢，它会产生一个完形或补偿作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还是在谈昨天的那个主题，也就是说我要创造我的实相，可是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其实我们主要的倒不是要创造我现在这个自我以为的我的实相，因为我们的自我或我今天觉得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渴望的，通常会带有我们个人的跟这个群体社会之间的一个利害关系的这个部分。好，可是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谈这事是当经理，那他其实多少也是跟传赛斯资料有关，因为大部分的赛斯资料其实是透过谭摩斯曼把它用普伦蒂斯的方式印出去，然后管传出去，所以谭摩斯曼在这个真跟罗的关系当中，他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你把整个赛斯书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不是只有那种经理人跟这个作者之间的关系。像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那他也写信在跟我联络，然后他是一个印刷厂的社长吧。那我也常常觉得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其实我是一直没有去写作或者写书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是说我也不太想就是说去用书来赚钱之类的。那可是慢慢感觉到说好像这个时机也慢慢在成熟了，那可能我内心里面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创作的方向，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但是呢我觉得似乎我的内在也在安排这个部分，那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点的。然后他这里跟这个女孩子讲，他说呢他不是总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说鲁伯已经对我说过了，我也知道这些所谓的社交礼仪社交环境， 也就是说这个夏娃呢、哦、跟摩斯曼 他跟罗根真的关系是什么，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一个social 的环境、哦、就像我们现在都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嘛。那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是事业混的最后一天嘛。然后呢我为了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是什么庆祝，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很好玩、哦、也顺便跟大家放轻松说个笑话、哦、我们这边社区小孩子生日是怎么过的呢，他把 garage 打开，就把车库打开，然后呢把孩子跟他的所有的礼物放在车库前面，然后呢他的朋友、哦、亲人呢每个人呢就排就是用车子排成一队，然后经过他们家的车门，然后按喇叭跟这个小朋友说生日快乐，好，然后或者是唱歌或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种庆祝的话是经过车子的游行所完成的，这孩子是没有跟这些人直接接触的，可能妈妈也不要跟孩子让孩子跟所有其他人接触，所以妈妈把孩子安排在自己的车库前面，然后他的亲友或是他的同学们呢是从车上开过去他们家，然后在他家门前跟他庆祝，然后按喇叭这样子啊，这蛮好玩的。那我今天呢因为我儿子生日嘛，那也没有办法怎么庆祝，因为有这里所谓的社交环境齁、哦、这个社交环境我们要注意嘛，所以我呢后来想一想呢，我就到 Costco 去买两个 pizza 齁、哦、然后去给大家吃一吃，就是简单庆祝一下。然后我去了 Costco 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上次去 Costco 看到，因为我上次是快要关门的时候去，我没有买到东西了。那我不晓得前面放那么大帐阵的齁、哦、那些木板木箱齁、哦、palette 齁、哦、然后排成一排，我说是怎么搞的，怎么停车场都摆成这种样子。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虽然是中午的时间，可是大家是排长龙，所谓的长龙是有距离的齁、哦、一条路，而这些所谓的木箱或者是 palette 的话齁、哦、它就是指引着你在怎么行走的方向。然后呢周边都有很大的麦克风在广播，就说啊你们要保持距离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之类的齁、哦、就看起来像有一种那种肃杀的感觉啊、哦、就觉得大阵仗的那种感觉。当然我知道像我的家乡台湾呢要好像好几天都是零确诊，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那种压力齁、哦、像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在美国到今天的话有110万的人确诊，然后有将近6万人的人死亡，然后其实每一天的数字它还没有往下降，虽然我们这里已经慢慢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商业行为重新再开放，那人慢慢可以去出去行动，因为其实长时间守住在家里也不是一个办法啊，毕竟经济的状况还是要去维持的。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有忧患意识啦，所以我们的家庭大概都会有一些储蓄，可是美国人他们真的没有储蓄的习惯。常常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很惊讶的发现，怎么美国人的账户当中呢或者口袋里面经常很少会有那种50块100块以上的金额、哦、尤其是中小阶层中下阶层的这个同事们、哦，你会发现他们不储蓄的，他们的做法是领到钱的话，比方说我一个同事朋友，然后我跟他说哇你是这样在吃的，他领到钱的第一天晚上他可能带全家人去吃龙虾大餐，可能一餐花下来好几百块美金，然后再来的话呢就稍微丰富一点，到月中钱花光了，然后就剩下的那个半个月就吃得非常的简朴齁，甚至是泡面都可能的齁。那为什么美国人有这种想法啊，因为他们没有忧患意识啊，他们觉得说哎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我的老师跟我问我说俏叔我觉得你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中国人要储蓄，我说那万一你老了，他说老了有老人金有救济金啊，万一你失业有 救济金社会的一种补助啊。那我说那生病了，他说生病不是有医疗保险吗？好，他说我不晓得你们赚钱不是赚到钱要好好享受吗？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很奇怪，可是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奇怪，为什么你不会有一种想法去节省呢、啊？比如说像现在好了，如果说有疫情，然后可能一两个月你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或者是公司根本也没有在开，那你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你从救济金来。可是问题是救济金因为要救的人如果很多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如所愿的，就是能够补充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课程中的内容。他对摩斯曼讲说，你的内在的态度，也就是说你的 inner 的那种做法，会减慢你的速度，必须要有一种内在安全平静不烦乱的心。意思是说，谭摩斯曼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性能力的人，他的灵性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知道路过的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他可以对他们做一些疗愈。那像这样的人的话，所以其实他的内在也一直都在设法，他的内我啦，也一直设法在跟他联系，那或者是想帮助他的人也都一直的试图跟他联络。可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安全的心，然后烦乱，然后这种状况的话，他会减低他的一些进步的态度或者是发展的态度。所以赛斯建议他呢，你允许你的心门敞开，不要再去踢你的心门，无论是现在或者是以后，会为你提供一本完整的转世的理解，或者转世的解释。他这里用的是 reading 啦，那 reading 当然有人翻译成读本，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当读本是不好的，也就是会为你提供一个完整的转世读本。我是觉得是他的意思是能够为你提供一个完整的转世的理解，因为我们像在美国的话，如果你去找那种通灵人的话，或者是说看手相的话，他会说是手相的 reading， 所以应该是对这个转世情况的一种理解啦，这将会是你追随的事情。换言之就是谭摩斯曼，你最后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整个转世经验的一个理解。那因为我们是后来才看赛斯资料的，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是的，因为谭摩斯曼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后面所发展的部分，他都会对这个心灵的世界或者是转世的状况都是跟随着这个情况在走的。那这里他就跟谭摩斯曼讲说，我不能承诺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他讲到转世嘛，他说我不能承诺你是个国王，然后或者是你将会成为一个国王，那也不为你提供一本你在其中是英雄的故事。那我刚在上课之前我有提到嘛，我们这个朋友他就说哦，比如说我是他的私塾的老师，或者是我是一个国师金师之类的，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我们的转世故事。那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相应性，那但是一种理解，对，这里还是用 reading， 但是一种理解，你可以从其中了解你过去的错误，你也会让你清清楚楚看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那我昨天晚上和今天一直都非常愉快，因为我就像是站在窗口的一个陌生人，然后我打开窗子然后又关上窗子一样。你看他这里一开始不是提到说我昨天就在这里的，而且我不是24小时都在跟你在一起的，不过我一直在偷看着你或者在关注着你。那他为什么要关注着他呢？因为他在这边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他可能要传递一些信息给谭摩斯曼所以他说他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就在旁边看着你们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是把门打开的，然后 有时候他会把它关上来。好，这是塞斯的幽默了哈。那塞斯指的是谈跟夏娃的不同时刻，当他准备拓过来的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没有这样做。好，也就是说，他这里提到说，我都在关注的，我在找机会进来，我在找机会能够现身，然后让你了解一些你应该要了解的事情。所以时间到了，那刚才他这里也提到嘛，如果你的心门是打开的，如果你不烦乱平静，你觉得安全的话，那赛事就很容易会容易现身嘛。那一样的，我们回到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先生，那因为读了赛事资料，他开始启发他的通灵的能力了。那假如说我们的心是比较开放的话，其实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是通灵人，这是赛斯在早期课所说的，就每个人都可以是通灵人，不是说某哪一个人才是通灵人或他具有通灵的特质，只要你的心是开放的，是平静不烦乱的，你有一个安全的内在，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理解你的转世的故事。好，然后呢，像赛斯这样的高龄呢，他也一直在看着，诶，有机会进来，他就把窗户打开就跑进来了。所以这里罗德柱解释说，他一直准备透过来，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赛斯说呢，在这里给我一点时间，你的热情是非常出色的，就谈摩斯曼了。好，那你的热情也常常是 up and down， 就是有时候上升有时候又下降啊，但表面上是要平静的，不管它是上或下，你的内心里面要保持一种平静。这里呢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赛斯教谭摩斯曼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呢他之前从来没有教过的。他说呢，你在上床前，也就是睡觉前啦，你在上床前呢，在心里面去想象。怎么想象呢？他说你漫步在海洋的平面，好，想象自己漫步在海洋的平面，会对你有帮助。所有的感觉都在海面上，而你也在上面。那海洋的话，在我个人来觉得啦，它所谓的海洋应该是指意识的海洋啦，好，意识的海洋，因为这都是象征性的。你他这里提到说，这个海洋的感觉是感觉水面上所有的感觉都在水面上，然后呢你漫步在那个上面。那所以你漫步在海洋上面，那我们通常会想说，我怎么可能走在海上呢？我记得圣经就有一段嘛，好，那彼得看到耶稣是从海面上走过来，我不知道这个彼得是梦中见到还是实际上看到，他就看到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那这里赛斯教谭摩斯曼，他就这样教他，他说你就想象你漫步在海洋的平面上，所有的感觉都在海面上，把你所有的感觉都放在海面上，而你也在上面。好，然后你开始想象你自己漫步在水上，用内在的耳朵去倾听，并且要利用内在的眼睛，你要听到声音，好，并且看到，也就是说你的眼睛跟耳朵要很专注的在海面上全神贯注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水平线上的人物，让这个人物接近你，不要跑。也就是说他叫他想象他漫步在海洋上面，然后呢把耳朵跟眼睛都晃灵敏，那到一个程度呢，他会看到海平面上有一个人物会出现，一种人物形象，他用 figure 了哈，那种人物形象会出现。他说这个人物形象会接近你，但是你不要怕，也不要跑，好，你放松，让这个形象来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常常会，比如说我做梦看到有一个黑影接近我，或者是好像有一个灵接近我， 通常我们就是吓得哦，两脚花软，或者是开始就跑，赶快要想要逃走。但是这里赛事教导是说，你不要跑，你放松，让这个形象接近你。好，当这个形象接近你的时候，首先让他说话，你也不要说话，就让他说话。好，然后利用你自己的热情啊，并且掌控这个事情的发展。好，如果适当发展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人物要说话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好，然后这个形象就是你曾经认识的一个人，那他现在在你的努力当中想要帮助你。所以从这一段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几个事情，就是其实谭摩斯曼一直都想要发展他的通灵能力以及他对转世经验的了解。好，那有一个他的朋友，可能在前世或者是他的内在自己的朋友呢，这个人想要帮助他。好，那想要帮助他，可是问题是他的心门是关着的，他是害怕的。所以他现在跟他讲说，你就想象你走在海平面上，那海平面上我觉得啦，海平面上因为是空无一物，所以这个人的出现他会很容易看到。为什么必须要想象在一个海平面上呢？那因为如果你是在街上，可能很多人出现你也不会有太多警觉嘛。那如果在海平面上的话是一望无际，那在一望无际的海上的话，有一个影子出现，或者是有一个人像人形出现的话，你会很容易注意到，诶，怎么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人，怎么这个人是在海面上跟你接近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呢，应该是在试图着让你的心是平静的，然后从平静的心当中去寻找那个形象。齁，那各位，如果你练习过类似像心理时间练习的话，通常他也会教你呢，就想象自己的内心里面就像一块黑布一样，然后从当中走进去。那为什么是黑布？为什么是个黑幕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让你的心完完全全弃掉所有的其他的杂念。好像你走在海上的话，你所看到的，各位，如果你在海上，你看到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海平面嘛，一个完全空的东西。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练习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它会在你的心里面呢，把所有你的那种杂念或者什么就去掉。因为如果你是对着海，然后你走在海上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就只有一个，就是海面上不会有任何东西的。好，所以你的观察度会比较灵敏。那我觉得这个练习哦，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啊，不过这是他教谭摩斯曼的一种练习的方法。所以这个形象接近的时候，你会知道的，而且你会能够掌控他的，而且你就让他先说，那你会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要说话。好，因为你会明白的。好，那因为他是一个要帮助你的人，所以你不需要害怕。那除非你准备好，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出现的。好，你的能力，你自己的能力必须要足够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见面，这样的一个会面才会发生。那当这一次会面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进行的，因为这个形象在你心中的想象当中，的确是我在说的一个三维形象。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海上，你想象你在海上行走的话，这个人的出现呢，他会以你们三维空间，也就是人类的形象来出现的。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暗示，可能这个朋友不见得是一个三维形象的形式出现，那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身体，可是我们在海上，我们努力的关注他一无所有的心平静的，的这个时候，这个形象是会以三维的形象出现的。好，这里仍然是用 figure 这样的字样。好，然后他在内心的想象，他用的是 image。 好，所以在他内心的想象，这样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在他的想象当中会以三维的方向出现。那各位，会不会这也可以让你去做一些通灵的练习？好，我刚才讲过了，我这个朋友呢，他的先生是在上了两三年的这个赛斯课之后，好，然后他开始做一些练习，好，然后练习没多久，他就开始启发了他的通灵的能力。所以你去想，假如说你 不见得会用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啦，可是呢你其实是可以试试看怎么样让你的某个心理上能力能够开展出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他是说他在练习催眠的时候齁，开启他的通灵。那不管是练习催眠开启他的通灵，还是现在赛斯所说的就想象你在海面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人物会出现，如果你不跑，然后如果你心是开放的话，这个人会接近你。接近你以后呢，你也不用自己先说话，你就让他说话，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说话，你也知道他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进行是怎样，因为都是在你内心控制的。好，赛斯在解释说这个人呢是一个老朋友。好，然后他这里的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我的老朋友，他会帮助你。所以呢这个人是赛斯的老朋友，也是谭摩斯曼的老朋友。好，那这个老朋友呢他试图帮助谭摩斯曼，因为谭摩斯曼可能已经差不多 ready 了。但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值得大家去思考齁。各位去想想看齁，那你老赛自己帮助他不就好了吗？你不是现在可以跟他说话吗？啊，或者是你可以借着这个真罗伯兹跟他说话吗？为什么你必须要让他做海上的行走练习？好，然后呢让他就赛斯的老朋友来帮助谭摩斯曼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自己，然后内在自己会选择帮助外在自我的适当的人选。好，也许是频率相近的，也许是他们有不同的任务。那么可能在赛斯的这个范围当中呢，他只有他自己要进行的事情，所以他这里就也是跟谭摩斯曼讲说，我现在只有透过真来讲，我没有直接跟你讲。好，那为什么我没有直接跟你讲？是因为有一个老朋友，他也等着在跟你接近，然后你跟他的这种所谓的教学关系齁，他会是一个更好的关系，这是我个人这样在猜想的啦。所以这也在解释前面那一段文字是说，为什么赛斯说我只会透过真罗伯兹来传赛斯资料。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他是一个老师，那么他主要就是要教学生，而且他不断在寻找学生，他怎么可能只透过真罗伯兹在讲话呢？他既然是老师，他就会想尽，而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老师的话，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教学生，或选择适当的学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讲过我不可能闭嘴的，好，而且我不可能是人家在说话的时候我闭嘴，那更不可能我失去我的创造性。那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他根本不可能停止他当老师的这个责任嘛。好，所以我这个是大概解释一下齁。这里因为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说，你既然可以透过真的不知，你为什么不直接跟直接就跟这个谭摩斯曼教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让他去接近另外一个人？好，也不会抢生意，好，也不会排除异己，也不会让他无法跟你接近。有的时候我们在人世间的话，我们会打击对方嘛，排除异己之类的齁。那其实赛斯不会做这种事啦齁，他让他的一个老朋友去接近谭摩斯曼，然后呢他会谭摩斯曼会跟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company 的关系，伙伴关系啦齁。然后呢他跟谭摩斯曼讲齁，他说你每天晚上花一点点时间照着练习，只要在睡觉前不要很长的时间练习什么呢？练习海上行走。好，那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地平面上有一个黑暗的身影，不要紧张啊，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练习。那在象征性当中具有truth， 那有些翻译本他把它翻译成真理的，就是象征中具有真理。我倒不觉得它是个真理，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象征当中它有一个真实啊，有一个 truth， 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会在象征里面，因为象征是不真实的嘛，那在象征当中是有真实的齁。 那这其中的某些内容涉及你上次参加课程我跟你提供的资讯，那所以这个就是要再去翻前面他跟他提供的资讯是什么哈，这将会为你提供一些怎么跟这个事情的对应的一些方法跟他的控制的方法，就是你怎么去知道我怎么接近，那我怎么样跟对方沟通，那沟通以后应该怎么做啊，这些部分的话在可能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他已经提供过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从第九册开始上，第八册我们也没上了哈，那这部分的话没关系，其实并不影响的。赛斯跟谭摩斯曼讲说，你留意你的视觉、影像跟声音，好，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跟他讲说，你在海面上，然后把你的眼睛、你的视觉跟你的耳朵保持全神贯注。所以各位，怎么开启通灵？其实这里赛斯就已经提了非常清楚的概念了哈。对谭摩斯曼来讲的话，他跟他的建议是想象自己坐在海上，然后保持耳朵跟眼睛的全部的灵敏跟开放，然后内心是自由的，然后有黑影接近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然后跟这个人接近的时候你不必要主动说话，让他说话，然后你是可以控制这个过程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跟我们所了解的通灵，比如说我静坐啦，然后就一直坐着坐着，我觉得那个东西你要知道是怎么方法去运作，怎么样开启你的灵异能力，或者是说心电感应的能力。其实这里有几个技巧，第一个就是当然你的感官必须要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也就是你的感官是开放的，你的耳朵眼睛啊、哦，那你说我居然在想象我的眼睛怎么会是敏锐的呢？好，那或者是说我是在梦中，或我在打坐，我的视觉怎么会是敏锐的？那么显然他的视觉跟他的听觉，他用的是什么？可能用的是内在的心听觉跟视觉，我觉得是这样啦。好，比如说一个人打坐的时候，通常他眼睛也是闭起来的，那我不晓得他叫他晚上睡觉前做练习的时候眼睛是要张开还是要闭起来。那我相信既然是想象，而且他看到了海面上的一个身影，黑色的身影的话，那么显然这个眼睛呢是闭起来的，才能够用想象，然后想象当中才能看到海面，那海面才会 看到黑影，然后黑影的接近的话它才会慢慢变成从象征性变成实体的东西。好，所以各位，我要说的是说，假如说你在练习通灵能力，好，你在练习通灵能力，我这个朋友在练习通灵能力，他是用催眠的方式了，那我并不知道他是怎么练习的。好，可是在这里的话，赛斯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你在练习你的通灵能力的时候，首先你的心是一定要开放的，来，不要恐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用想象，那你的想象是什么方式让你会觉得你能够把你的视觉跟听觉完全集中在你的想象上？那在这里他给谭摩斯曼的方式是用海洋，那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象你坐在高山上、哦、也是可以啊，或者是你坐在云端上也是可以啊、哦、这都 OK 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啊、如果说我现在在大街上，我想象我在大街上，那么你可能会被大街的所有的景物来分心。那这里又回过头来讨论我这个朋友给我的这个 text 哈，就是说你的任何想象，比如说你想象我是你的老师，或者是我是一个金师，假设是这样的话，其实在想象当中呢，它事实上是具有真正的实相，因为既然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它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世界或可能性的自己的话，有豁然的自己的话，每一条路线都在进行的。我现在说的这个比如说金师啊老师啊这些东西，不是在彰显说某一个人他的能力是比另外一个人强，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是互相是材料，我们互相是一种对应关系、哦、这个今天呢下午因为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谈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嘛，他先生过世了，然后之前我有提到他一直提到说会不会是我害了我先生，或者他如果跟别人结婚或许他就不会怎样之类的、哦、我觉得、哦、你根本不需要这么想，因为我们都是应征工作的、哦、我们是应征这样的工作、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人要撞我，是我在 心灵的世界去争取看谁来撞我，这个人来应征的，所以他来撞我。好，那假设说我今天是受害的，或者是我的视频被关掉之类的，并不是我们先把那个是非对错先放一边了，那是不是我在心灵的世界去要求或是去征求，有的人有哪个人他要去扮演某个角色，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在视频上播放了？那当然，如果你知道实际上情况，你可能会骂这个人或怎样，但事实上我一定是必须要对我自己的现状负责，而且对我的现状做创作啊，这就是我必须要的责任。好，一样的道理哈，我也跟我这个朋友讲说，每个人都在创作，是他曾经是你的先生，但是呢，会不会好像是梦境一样哈？你在梦境当中，这个人是你的先生，或那个人打你，或这个是坏人，或这个人道德不好，或这个人很糟糕。那我问你，梦境的这些，你是要去纠正他什么吗？你是要纠正梦中的那些人的什么吗？你在梦中需要跟他理评什么？你需要跟他争什么？你需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其实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在那里嘛。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梦境，这些产生出来的情境，你是来转化你的内心的，对吗？好，那你说，可是我的实境不是梦境？那赛斯书不是一直在提到吗？我们认为的实境是我们内我的一个梦境吗？而且事实上是一个投射，一个不真实的梦境，它是让我们意识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各位，你在梦中碰到一个坏人，你觉得你需要去纠正他的想法吗？你需要跟他争个你对我错吗？或者你在梦中碰到一个人齁，然后你需要是自己去把他帮助他，或者是去救他，你需要这样做吗？当然我们心是好的，如果他来要求你或者是接近你，然后他开口来求助的话，那么你是真的需要帮助，因为那个是跟你的内心是有关。可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对应物而已啊，那他自然有他的内在在指引着他，不是你必须要指引着他的，不是的，那都只是对应的关系而已。那我们对这个事情如果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了解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那我前几天在网络上就有一个女生嘛，年轻的女生在问我一些问题嘛，然后后来呢，这个女生她有曾经回过我这么一个信啦，她是说呢他也在帮助别人，他因为目前在接受这些信息之后，然后他慢慢的他也变成，他是这样讲好了，我念一下这一段。他说，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真的很感谢你的演讲，让我们有信心，了解我们不只是来体验肉体的脆弱的人。那在疫情来只能待在家里听天由命的时候，现在我又重复听你的演讲，每次我听都有不同的感想。今天有朋友因为婚姻的痛苦打电话来向我求救，我很开心。我是以着爱以清醒的头脑帮助他看到他的问题。我发现很多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没有多次元人格的概念，总是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啊，总是认为自我是很可怜啊，例如说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疼爱啦，或者是被男人欺负啦、背叛啦之类的哈，几乎每日都在重复这些问题，在脑海里面不断重播，然后继续投射到同样的事情上。那我觉得他的领悟力就非常强。其实我觉得哈，他一开始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来可能从自己的领悟当中，他也开始在帮助着别人。如果你看过拜伦凯蒂的书的话，你就了解齁，我不是提到吗，拜伦凯蒂当他从Bristol 的疗养院精神病院出来之后，他并不是立刻大张旗鼓然后当个说话者到处去说谎，不是的，他没有这样做的，他就单单坐在他家的门口，就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平静， 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稳定力量，所以慢慢就来请问他。那请问他以后呢，其实他是从他根本就没有出门，他在家里头，他就开始在帮助很多人，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工作坊，大概有四五百个人这样的一个有名的美国的老师。所以各位去思考看看，你要不要去信任你的生命，其实他生命自有他的导向，不是说你今天要用什么方式然后跟别人争强斗胜什么的，会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人生故事。那我刚才是用梦境的一种方式来做比喻，就是说如果在梦境当中你看到某个人很恶很坏，或者是你在梦境当中，我也跟我这个朋友讲说，如果你在梦境当中你梦到跟别人结婚，然后你醒过来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那一段婚姻是这个人在梦中来对应你的某些心态嘛，对吗？好，那其实重点还是在心态啊。如果说我们的心态改变了，不是这些人怎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透过物质现象，或者是投胎到物质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借着物质的情况来做一些心灵的转化。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学到的一些赛斯思想是说，哎，我就是神啊，我就是实习神明啊，然后我要怎么做都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反而会失去学习的机会，因为你会把自我张扬到极高的程度。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在今天给我的 email 所谈到的问题，就是其实在任何时候谦虚谦卑，或者是对事情的学习跟理解才是最重要的。赛斯从第一册就提到，他说我绝对不容许真跟罗你们是不谦卑的，然后他说谦卑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那如果赛斯是这样的在描述他自己的话，你觉得我们在学赛斯思想呢，会觉得说好，我学了这个以后，我今天好像贴了护身符，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我是一切的主宰，是你是一切的主宰，但是一切的主宰是主宰连你的现在面临的这些所有的场景，你是主宰着让它发生在你面前，用它来当学习的材料。那这份谦卑是一定要有的，你怎么可能对你自己所要学的东西，或者是要表演的部分，是产生一个不纯净的心？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事情是给大家做参考。那在这个时候呢，赛斯突然间就不太满意，他说我很不满意这个鲁伯的发型，这里罗有做一些注解，他说赛斯说的是源自于真的头发不断掉下来，他的发型会让他的头发不断掉在额头跟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通常呢就必须要把头发不断的往后刷，然后呢他的眼镜会在这个头发的外面，所以很麻烦，因为眼镜会被头发盖住，然后呢他在恍惚状态是不戴眼镜的，可是现在是头发会影响他啦，总而言之是这样，然后赛斯继续说呢，他说最近课程中的练习，如果不过头的话是好的，大概是指的是投射，这是罗的注解。那我想也是啦，因为水上练习的部分是今天才讲的，他说不过呢，直到你开始尝试水上练习30到50次之前，你不应该做这些投射的事情。所以赛斯是建议谭摩斯曼他先做水上练习，做每天做一次两次，至少做到30到35次你才开始做一些投射的事情。但我们不知道谭摩斯曼他的投射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那但是呢这里是跟他讲说你先做一些水上练习。所以各位其实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还是要练习的，比如说静坐啦，心理时间练习啦，或者是猜测啦，就是猜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啦，或者是试着用灵感去知道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们在做信封练习这些东西，或者是摆锤练习，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先前的准备工作，让你对某些事情慢慢有信心，然后这个时候才做一些投射的练习。 这一罗有一个注解，他说呢，赛斯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人建议过水上的练习。那赛斯说呢，我现在也不建议你要紧紧的围着你们的谈判桌、table 啦，不见得是谈判桌，就是不是说要紧紧的围着那个练习的事情哈。说你的热情对所有的这个客人来讲，或进来的人来讲的话，都释放的信息。也就是说，他的热情还是会引发，我刚刚提过，会引发有些人来询问，或者有些人吸引他们来问你的问题。但是这里他提到说，你应该要有选择性，然后用心对待你的 company， 你的伙伴们，你的同伴们。那这个伙伴的话呢，也有可能是来问他的问题的人，但是我是比较认为哈，他所说的伙伴应该是指他水上练习的时候接近他的那个人，是他的伙伴这样子哈。他这里提到说，你自己的水上练习将会让你得到足够的控制，你不用担心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之所以很怕阿飘，是因为我不知道阿飘会对我们做什么事吗？但是如果你知道阿飘要教你或者要做什么事，你完完全全能够掌握，能够掌控的话，你就自然不会担心呢、所以他这里跟他讲说，你做水上练习，你放心，你会有所掌控的，你有足够的掌控，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要他走的话，他就会走啊；你要他来，他就会来。你想问他问题，你还是可以问他问题，你会有足够的掌控的能力，你不用担心的哈。那一样的，这个也是给其他做一些通灵练习的朋友的一个参考，就是说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是有掌控的啊。那为什么会有掌控啊？等一下赛斯会解释。好，他说你自己的水上练习将会让你得到足够的掌控。那他说呢，你可以休息，你要去吃午饭可以去吃午饭，想听音乐可以去听音乐，好，去听唱片。那或者是着水，那着水当然是水上练习了，在水上着嘛，哈。但是他们并没有吃午餐，也没有去听音乐，也没有去练习着水，都没有，他们只是休息一下。那在1点34分到1点45分，好，就又开始了。大概停了9分钟啦，他们就又开始了，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午餐时间吧，我猜，啊，但是他们还是热情不断的继续在跟赛斯交流。赛斯说呢，我只想为了友谊的目的跟你们闲聊哈。我是一名老师，我有这个工作，但是我必须要只有一个来源。那所以这个只有一个来源哈，我觉得是指什么呢？就指说他现在来到这边，因为他在当老师，他的工作可能是被指定只跟一个 source， 他的英文是这样讲， I'm a teacher and I have this work. It must come only for one source. 所以他是一个老师，他在教学生的时候，通常他会选择他的学生。所以这里也在解释，谭摩斯曼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跟谭摩斯曼接触，为什么谭摩斯曼必须要跟他的伙伴用着水的方式接近他的伙伴。我相信这里赛斯有提到这个道理，他说我是一个老师，我这个工作是必须要有一个来源，也就是跟他接近，跟他频率接近的。那还是再多啰嗦一下，他是个老师，那么真过世之后他怎么可能不传道授业呢？因为他是个老师啊，那他在真的期间的话，他在教真，他当然会只有一个来源啊。好，那这个来源如果没有了，或者死掉了以后，怎么有可能说这个来源没有了，他就不再找另外一个呢？就好像我们如果只有这一生，我们这一生结束了，我们怎么可能不再另外再转世呢？啊，除非说是他离开了这个物质实相吧。这里赛斯这样讲，他说我在以前做过，所以换言之，他在教真罗波之前他也做过， 所以这里也在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他是一个老师，他在传道授业，他不会只有教真一个人，他以前做过，当然以后也会做了，这一切以前都做过，所以在很多的年代之前以某种我说过的方式做过，所以他曾经教过很多的学生。那他也同时，我记得在赛事书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好像罗也问他嘛，他说你跟我们接触，你有没有跟别人接触，他说有，好，但是不见得会继续发展，因为当确定要跟哪个人来往，或者主要是教某个人的话，他可能会把主要的心神会放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里的话齁，赛斯更清楚的来表达前面的那一句话，他说我不会闭嘴不说话。好，并且当其他人都在说话的时候，别人都在教学生，我的同伴人都在教学生，我怎么可能不教呢？我不可能闭嘴的，我不会闭嘴不说话的。好，因为其他人也都在说，而且总是存在着保持资料的完整，以及存在着保持资料不扭曲的困难。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是，当他在传赛事资料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别的人或者借着别人的口中说话，是为了要保持资料的不扭曲，因为这是困难的。可是他是不会闭嘴也不会不说话，换言之就是他以前也做过啊，他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以前也用别人的嘴巴在说话嘛，所以不要单单用断章取义的方式认为说，哦，赛斯呢他不会再找别人来说话了，他不会透过别人来传赛事资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他已经讲过了，我以前也做过啊，所以不是只有透过真罗伯兹啊。那他也说我也不会闭嘴，我也不会闭嘴不说话，而且我是个老师。好，那没有错，每个老师他都必须要有一个一个 one source， 就是找一个 source 来传资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做一件事情，但不会是一段时间之后斟酌了以后挪走了以后，然后他们都不再传这个赛事资料的时候，他不会透过别人的嘴巴来传赛事资料，因为他这里有提到，他说我不会闭嘴不说话，而且我以前都说过话，并且其他人也在说话，我更不可能不说话，而且我是在保持资料的完整。那要保持资料完整以及不扭曲的话，除了透过真罗伯兹来创作之外，他当然会尽量的让他的资料更加的advance， 更加的进步，更加的完整。那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或者是我们在做创造力工作的人所做的，就今天做的事情做完了，可能明天会再补充这些资料。那所以你说盗锐资料就是假的吗？我觉得你说哦，因为他有说过他不会再找别人来传资料，那是指什么？指真活着的时候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他会这样做，但是他说我不会闭嘴不说话。好，赛斯说我很吃惊，我又把它检查过一遍，为了避免扭曲我做了很多努力。好，所以赛斯随时都在注意他所传的信息，比我们更加的清楚。他说请等一下约瑟。好，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头发大概又掉下来了吧，所以赛斯在这里呢让我拿了一个不论什么东西来保持头发不要在眼睛上面盖着它啊，那当然是个发夹啦。那真仍然是在恍惚状态，然后呢他就很不整齐的齁，你可以想象这种状况有多好玩齁。一个男人的意识形式在一个女人身上，然后他为了把他的头发夹好，他这里是提到说他根本就乱夹。他说他把他以不整齐的方式插在额头的右上方，然后完成任务，就随便把他夹一夹哈，然后让他头发不要掉下来就好了。那如果你今天是个食指的女生的话哈，你一定会把头发发夹夹得起。很好，你才会开始在上课。好，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夏娃来说话。他说呢 这将会在稍后来进行补充。也就是说，我先跟你谈一下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感觉。所以各位，当你在做一些信息的崛起的时候，通常它也不是一开始就所有的信息都清楚了，就好像我们在进行一件事情，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想到说，哦，今天晚上要上什么课，可是你并不知道后面要来的信息是什么啊，所以你会慢慢去补满它，填补它。好，他这里跟夏娃讲说，爱尔兰，想到的是爱尔兰，你是一个爱尔兰的姑娘，好，那应该这里是不对的啦，哈，因为他说他在爱尔兰奈斯是个男生呢，不过因为夏娃是女生嘛，所以他说你是个爱尔兰姑娘，并且是一个游唱诗人，好，那现在呢，我一时还不知道哈，大概在圣派翠克节的那个时候，你在那边在漫游，我不晓得这个 Saint Patrick 哈，他是指圣派克节，还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叫圣派翠克，或者是根本这个姑娘她就叫圣派翠克哈？那圣派Saint Patrick 在美国当然是很有名的哈，它是一个节庆嘛哈。那我对Saint Patrick 并不是十分熟，我可以去查一下，会不会Saint Patrick 本身就是个游唱诗人，我就不晓得。那总而言之就是，他说呢，Saint Patrick 哈在那个时候漫游哈，那所以这样看来讲的话，这个谭摩斯曼的太太会不会就是那个圣派翠克啊？这我不晓得，我只是猜的而已。他说，不过有一次是在基督教来到这里之前，你住在现在叫爱尔兰的农村啊，是在西元纪元之前，换言之就是在耶稣之前。那在耶稣之前的话，他应该不是 Saint Patrick 啊，应该不是了哈。但是他是作为一个男人经常在那边流浪，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这个 Saint Patrick 为什么在这里讲一个 Saint Patrick， 那我就不晓得他的意思了。因为他是说在西元前就对了，他在西元前在爱尔兰这个地方。好，然后他对夏娃的描述是说，你有非常好的韵律感，在文字或口头通信上却有很大的困难。好，不过你可以在职业，他你的工作当中或你的职业当中做非常好的弥补。怎么弥补呢？是把词语跟音乐混在一起，那就可以很清楚，并且非常好的表达，就是讲话会讲得非常好了。好，就游唱诗人的意思了。所以这里各位你去试图去了解一下哈，夏娃在西元前是一个游唱诗人，他没有办法用文字或者是语言来表达事情，他无法这样做，那个困难度很大。可是呢，他把他跟音乐混在一起的时候，却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好。好，那他这里提到说，你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是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的意思是说话非常费力的情况啦，就是结结巴巴的意思啦，你在跟别人交谈很费力，而且非常结巴，那也提供一个非常愚蠢的印象给别人，就是你如果是纯粹用说话的话，你语言表达大概跟老茶是差不多的。然后他说你也不能以一般市民通信，一般人民，一般老百姓，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口头讲话你必须要以唱歌的方式来进行，唱歌从一个城市唱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你的歌声不只是歌声了，你的歌声里面带有很多新的新闻，新的信息，新闻故事事件，好，音乐或者是预言，就你的歌声当中呢会讲出很多事件故事预言。好，那所以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是东方人，我们不晓得游唱诗人他们主要的做法是什么哈。我知道游唱诗人，我只是在歌剧当中知道有一个叫游唱诗人啊，其他我不晓得哈。那所以呢，这个夏娃在那一世在夏 在那个爱尔兰的话，他是一个游唱诗人，他没有办法用讲话的或者是写字的方式跟人家沟通，但是他可以用写字，我想应该本来就不太容易沟通了。如果在西元前的话，恐怕连纸都不太很方便吧。但是呢，讲话是不方便的。那他无法用讲话的方式，但是他可以用他的歌唱方式传递很多的意志的事情、故事、事件、音乐之类的。他说在某个程度上你也提供了商业行为，他用的英文字是 give commercial， 也就是说你也提供一些 commercial， 一些生意的机会啦。我不晓得生意机会是他在做生意，还是说他提供别的信息给别人这样子。那因为你到 哪个地方，你所谈的部分都是在人们当中最能力最优越的那个部分，你对人们说的都是最高阶层的。换言之，就是这个游唱诗人呢，他很厉害，他边走边唱，一个城市唱过一个城市，可是在他的唱歌当中呢，却带有好多好多的信息。各位，如果你看过《红楼梦》的话，比如说啊，这个赖犁头的和尚呢，他唱着歌在街上走，然后就有人听到了，就把他引到贾宝玉家，然后就解决了某些问题。大概我想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这是一个透过歌唱、透过描述一些事情来传递信息的一种人，好，那是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哈。他这里跟他解释，他说你来自一次的入侵，哈，有一次呢，有外邦的敌人或者是侵略者要入侵你们的乡镇，那你有一些远程的透视的能力，就千里眼了，你用他们作为一天一天的新闻，然后添油加醋。那假设说我现在那个时代的夏娃如果到现在的话，他可能每天都跟你传递一些新冠病毒的信息，说哦，明天会怎样，明天会在哪个城市发生什么事情，哪个国家会爆发新疫情之类的，他会报道一天又一天的新闻，然后会添油加醋。所以夏娃这个人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趣的人。你与其他人的关系是因为缺乏语言交通交流而做得非常的不好，他就是讲话不行就对了啦。你在一个音乐组合中却表现得非常好，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下午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这是赛斯说的，因为我喜欢透过你自己的过去然后跑题去聊一个游唱诗人。你在那个时候的潜意识当中，就是你当游唱诗人的潜意识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是因为你是一个嘴巴非常刻薄的女人，这个女人呢说话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粗暴，所以呢在爱尔兰的生命当中呢，你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你发生的任务这时就有音乐，你不能说话。所以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好，夏娃在爱尔兰那一世她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语言沟通非常差啊，但是呢她却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表达得非常好，是非常高阶层的，好，高水准的，而且可以当意知的方式、新闻的方式来唱出来这样子。甚至说这是一个比较高度简化的说法啦，但是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啦，但是在唱歌中你就不是那么严厉了，你在唱歌中是以先前的生命不能进行的方式去进行你的沟通。所以在上一世他是一个嘴巴非常刻薄非常严厉的人，这一世呢他当一个游唱诗人，那在他的唱歌当中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样的刻薄那么样的严厉，好，但是你用前面的生命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沟通，进行通讯。那他说你在那个时间还高度卷入一个 country 的事物， country 是国家事务呢还是这个乡村里面的事物，我们不晓得。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国家事务吧，因为他是个预言者嘛。我只是希望提醒各位是说，我现在的状态或我现在的能力为什么会差某一个部分，其实不是说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这个我把那个部分补起来，而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 上辈子你的某部分过头了，所以你这辈子用另外一部分去补前辈子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在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通常你很难再去理解其实是有前面的部分做平衡。好，那假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拿到了三方宝剑，我现在用我的信念可以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不管我的人际关系，我也不管我现在的难题是什么，我就是要蛮干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跟赛斯要你了解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好，这从这个夏娃的这个例子当中你也可以看得清楚，夏娃为什么会是一个没有办法说话的人呢？是因为他上辈子嘴上刻薄，好，所以这辈子会用这种方式。所以了解多层次的关系，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安宁感，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会有一种专注的感觉，会有一种爱的感觉，会对我的现在的现实会有一种完全能接纳接受的感觉。只是我用我现在的状况来创作些什么，来理解些什么，来表达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那不是说嘴上刻薄的相对应，或者是他的回报，他的佛教讲的那种因果关系，就是变成下辈子你没有办法讲话，根本不是嘛，根本不是说我上辈子很刻薄，所以我这辈子没有办法讲话。其实你从这一点就看到佛教的观点当然是没有错，是有类似像因果的关系，可是这因果的关系当中它带有好多的恩宠跟学习，它不是说只是为了要处罚他。但如果要处罚他的话，他也给他另外一种很强的能力，就是他的游唱诗人的这个任务当中，他更强调的他的音乐性，他的诗意，他的意感能力，甚至于他提到说都是在一种最高层的，在人群当中表达都是最高的东西，最有智慧的东西，而且甚至是卷入 country 的事物。我的朋友的翻译本是翻译成乡村事物了，但是我觉得 country 翻成乡村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我相信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国家这个 country 的事物了。所以在当季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你除了直接家庭之外呢，几乎不关心任何事情，而且很少出门。这里说当季的前世就是那个夏娃齁，那个夏娃在当游唱诗人的前一世叫当季的前世生命齁，我也查过他的英文了齁。除了直接的家庭之外，你不关心任何事情，可能这个嘴巴很刻薄的女人呢，当时的情况就是她不出门的，不过她是非常刻薄的齁。但是呢在爱尔兰的这一生当中呢，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爱尔兰的这一生当中，她当游唱诗人她就都不在家里，而且他选择了自由的闲逛，然后他以便通知其他人在这段时间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这里又发生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里头没有带着处罚哈，也就是当那个刻薄的女人的那一世，她根本除了家庭以外，她不关心任何其他事情。那因此造成当游唱诗人这一世他很少在家里，他多到外面去了，他选择自由闲逛，然后同时呢因为自由闲逛的关系，他才可以去通知其他人在那个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提供很多他的预言或预测。他说你在爱尔兰的生存当中是没有孩子的，你经常感受到远端透视的资讯，并且提供或不自知的，然后当事情验证的时候，应验的时候，你对自己会感到惊讶。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像我最近常常会感觉，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有一个梦境，我梦到什么事情了，可是我以为我解读的是那样，可是当后面发生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说我原来我那个时候的解读只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去理解它，可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在应验的时候，我自己还是会觉得蛮惊讶的。所以这里的话， 各位也看到那种所谓的因果关系，就是艾尔奈斯他是没有孩子的，也就是当游唱诗人那一世他是没有孩子的，可是他有很强的灵异能力，有天眼的能力，千里眼的能力，然后可以提供信息。这个时候呢，赛斯就挤出他的右手，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他没有讲哪两个了，就有两个手。他这里提到，赛斯提到说，你在一次打架中失去了这两个手指头，而且是被刀割掉的，这是一次斗殴跟别人打架了，而且是跟一个女人打架，所以他是男人那他跟一个女人打架，在打架当中呢，他被这个女人切掉手指头的两根，那现在呢，这手指头在你的演奏乐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价值，可是当手指头被切掉之后，你就再也不能演唱乐器了。那各位去想想看，他是个游唱诗人，然后他没有了手指头不能够去弹琴的，那他游唱诗人的生涯怎么继续他说，因此你找来了一个帮手，这个人伴奏你唱，所以生命永远都会给你找帮手的。那这里很好玩，他是提到说他在当前的生命当中认识这个帮手，但不是我们现在这里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伴奏者夏娃是认识的，但不是跟罗根真他们在一起这些群朋友。然后呢讲了以后，他对谭摩斯曼笑了一下，他说这会是一个可爱的故事，请等一下，这个帮手现在是一个女人，这不明确，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呢？如果不能清楚看到的话，我稍后的时间他会补上。这个女人的名字有强烈的儿的发音，什么是儿的发音呢？比如说 star ，这个儿的发音。赛斯说现在可能存在一个血缘亲戚，虽然现在非常遥远，但不是当下，就是不是现在的亲戚，但是在遥远的时候呢，你跟他会有一个血缘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他是你的帮手呢？因为你跟他有一个血缘关系。所以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来帮你的人，你可能只是觉得说，他只是个伴奏者，但是他跟你在可能在上面那一个层关系呢，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那在那个时间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男人，现在是个女人了，他还是在这个夏娃跟谭摩斯曼的交往的亲友当中，可是现在是女人，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个男性，就游唱诗人的伴作者也是个男性，并且在那一次当前的作为一个男性的一生你也认识，也就是说游唱诗人的前一世他不是当一个嘴巴非常锐利的刻薄的女人吗？那在那一世呢你们也是认识的，那一世的话他是个男人，那这有没有暗示什么其他部分我们不晓得，但他没有讲清楚，那我们就不管他了。那么现在这里包括了一些团队合作，学习怎样与另外一个团体做紧密的协作。所以你看，他的他们有没有团队关系？有啊，比如说现在来当你的伴作者的这个人，在前面那一世，你们也是有血缘关系。那什么样的血缘关系他没讲，不过呢他提到既然他是个女人，而他是个男人的话，我个人猜想也有可能是有另外一种类似像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不晓得的。但是这里提到说是有那种团队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说真的，你今天在写的任何东西，你发现跟任何其他人的一种纠纷或怎样的话，其实这会不会都是团队关系啊？会不会都是团队关系啊？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或者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或者是老板跟职员，这种东西的话，会不会都是一些团队关系？那这些团队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去学习怎么跟另外一个个体做紧密的协作， 紧密的配合啦。好，比如说夫妻关系的话，那这个关系就很密切。那夫妻是可以离开的，可是呢，如果是儿子跟女儿的话，那这种紧密的协作，如果又不听话，然后又无法做控制的话，那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他说呢，在当前的前面的一辈子呢是完全不同的哈，也就是当那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你只想到自己，而且你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还是一样团队关系，团队的状态。这一次的谈罗摩斯曼跟夏娃是夫妻关系，在当科伯女人的那一世的夏娃呢，跟谈呢，他仍然是有关系的，而且是一起工作的。好，那现在回到爱尔兰的那一世，赛斯说呢，有北方来的侵略部队，但你在他们之前就走了，而且你走的之前呢，你警告其他人，就有这些侵犯者会进来。有时因为你的千里眼的能力，你不能告诉侵略部队的具体在什么区域，意思是说他的千里眼还没有那么厉害，他的临时能力不是那么厉害，但是他知道那些人要来了，并且最后警告人们，所以呢，人们在部队来之前就已经先搬走了，然后你自己是藏在一个废墟里头，你藏在这个废墟当中，泥土下面有一个高架桥。这里赛斯有提到，他说你这一次是这么样在帮别人，也可是你在爱尔兰这一世的前面，你是一个完全只想到自己，根本不可能跟别人合作的人。所以这里提到爱尔兰这一世是团队合作，那现在呢也是团队合作，可是在爱尔兰的前面那一世，你是只顾自己，是根本不可能跟别人合作的。好，这个时候呢就休息了，然后呢休息时间蛮长的，那我们不知道课程实际上是结束了还是怎样。那后来赛斯又透过来了，那透过来的时候罗又在工作室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大概是3点55分了，所以从2点09分到3点55分大概有快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赛斯就没有过来。然后3点55分再过来的时候呢，他对谭摩斯曼讲，他说不要过度急于开挖你自己的能力，就自然而然就好了，你必须要在控制之下的，因为这是极重要的。当你进行谈判工作的时候，或者对谈工作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中与那些有经验的一起工作，冥想以及他的那个水上练习对你是有好处，但绝不要把你的能力一下子不加控制的投入。困难出现在个体不加控制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车子没有那夹门的时候，你开车你不会开90公里的速度，也就是说假如说车子没有限速啦，你也不需要一下子就开到90英里。所以这里头呢，他也在警告我们，或者是在教导我们，我们的任何能力你不用急着开花，那必须要有一些自己的控制。然后呢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呢，你也要跟一些有经验的一起工作，不要一下子就全部的全速进行，不需要这样的哈。那鲁的注解是说，这里说话的速度很快哈，赛斯讲了一些谈过去对能力不加控制的一些痛苦，然后要他慢慢的发展哈。那所有的时间的发展呢，个体会感觉到和他们一起在一起的那种心安理得的感觉，所以他用超速的开车来做强调。那心电感应的能力对你是有好处的，这是赛斯说的哈。冥想也是一样的，他说呢，你具有疗愈能力，就谭摩斯曼具有疗愈能力，并应该好好去利用他们，也有很强的天赋，否则你就不会那么认真。所以现在这些资讯对你的转世经验是有帮助的。那后面的话呢，赛斯对谭摩斯曼做一些建议啦，他说就个体而言，你的疗愈能力 也在傍晚的时候是特别强大的，这是与一天当中的其他时间相反的哈。你应该每天练习使用它们，也就是说，对坦来讲的话，它一天当中它是有一个时段，它的灵异能力是特别强的。所以各位，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感觉一下，就是在一天当中的哪一个时刻，你对预知或者是说对一些心念感应的部分，你会比较强。那你在那个时候去用它哈，所以他说呢，你在这一天的那个时间上哈是特别强啊，跟其他时间是不一样的。你利用它来做你的练习，怎么练习呢？他说，甚至对于呢街上擦肩而过的人，街上走路擦肩而过的人，那这会打开你的心管道，帮助你学习如何去处理它。你对擦肩而过的人，你可能去感觉到，哎，他们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哈。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症状上面，而是要去感觉一些比较健康快乐的事情。你跟别人擦肩而过，不要去注意他的症状，好，不要陷入同情，因为能力不会立即见效的，不会立即有效的。那在睡觉前把你的思想引导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疗愈能力将会在其他的领域自动会学到控制。为了要帮助其他人，那也会帮助到自己控制这个灵异能力，那也会激励到其他人。那另外就是说，他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而自动选择好朋友，然后呢你不要为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哈来操心，这是不必要的。那另外就是避免那种崇拜，但英文这个字呢，我去查它不是崇拜，它应该是避免去做一些邪教吧啊。总而言之就是可能邪教大概都是崇拜吧，就不用自己的力量齁。那另外他说，不要让你的想象力按照好像我们所知道那个护体的路线这样子，因为护体的路线这样会引起你的担心啊齁。那这个担心会创造一种类似被护体的状态齁。然后大多数的护体状态都并不是由灵所引起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护理状态都是你允许它过来的了。它下面有解释，他说虽然它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通常护体是归因于那些需求它的人，或者是太懒而不能自己生活的人。好，所以这样的人会发出一种空白的邀请，以便控制他们不再愿意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才人家来护你体。讲这些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怕被护体，可是他跟谭摩瑟曼讲说，你不要按照那个想象力，其实你认为护体你就是被人家护身啊，如果按照那个想象力的话，你会有那种类似的状态。但是事实上护体并不是由灵引起来的，是你发出空白的邀请，那你不愿意控制你的身体的，所以人家才来使用你的身体。好，通常这些被护体的人都是太懒惰而不能自己生活的人。好，所以这个地方赛斯解释是蛮清楚的。那什么是护体呢？护体是指一个人啊，被另外一个人格控制，然后占据有主导的地位，好，那叫护体哈。他说，如果你在控制当中，你就不必要有那种护体的恐惧。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都很好，你干嘛怕护体呢？啊，我不想让你从这个灵性的边缘那边掉落下来了哈。好。那在这里的话，这一节就结束了。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对后面赛斯的教导我只是把它念过去而已啊。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真的是可以参考，也就是说他在怎么样练习你的能力灵异能力的时候，他做很多的描述。就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选择一天当中你最强的那一天，然后呢，因为你选择那一天的话，你的灵异能力很强，对不对？那你在练习的时候，即便是对接穿过跟你擦肩而过的人，你都可以去集中在他的身上去了解他，但是不要陷入同情，不要把他放在他有什么病，而要放在说他有什么比较感觉到他的健康的那个部分。好，那这种能力的话，你必须要不断练习，因为他不是马上见效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在睡觉的前，在睡觉之前呢，你把你的思想引导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好，你 在睡觉之前，然后你就把今天的这个故事重新再想一想，说哦，你感觉他是什么样，然后你把你的思想引导向你要去帮助那些人，好，那这样的话你的疗愈能力也会在其他领域会自动学到控制的，你会知道怎样，然后你也可以帮助其他人，那你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会帮助到自己，也会激励到其他人，好，那你可以用你的灵异能力来的直觉能力来选择你自己要交什么样的好朋友，那不要用不要去担心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需要担心的哈。后面是有一些罗的注解啦哈，它是在 4.5 分的时候呢，这一节课结束，那真的状态良好，谭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对街上过往的人群就直接进行疗愈的尝试，尤其是对他有什么想法，晚上睡觉的时候再重新去把疗愈的思想放在他的身上。那这一点赛斯已经说过了，现妙的事情是什么？是谭以前并没有对真跟罗讲过他有灵异能力，然后他有对擦肩而过的街上的行人做疗愈的尝试，他并没有讲，可是这个时候谭自己就讲出来说，是我的确是有这样，好，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在这之后跑了一趟商店，好，去买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真跟谭都告诉我赛斯在透过来，那这一次的资料是有关于其他的事情，是有关植物的部分，好，那谭对植物的部分以及相关的科学是非常有兴趣的，好，那因为这个没有记录嘛，所以都是由谭来写信告诉他的。然后呢，谭在这个访问当中也阅读了1968年6月24号418节的课程，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或许有半页的是有关于谭跟卡尔小姐的这个千里眼的资料，那这个资料可能就是他在前面课程提到的，甚至说我给你的那些信息应该是指这个418节的部分。那这是在任何人认识之前，也就是任何人之间发生通信之前，谭能够证明不少的信息，对于卡尔小姐的事情是对的，卡尔的家姓是塞西尔·格罗斯曼，那卡尔是谁呢？卡尔是普伦蒂斯·霍尔的编辑，那塞斯曾经说到这个人，比方说谭注意到418节的内容正确性，他说这是第一次核对这个资料的。那有关于植物的部分也是今天的课程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他对植物有兴趣的。那课程之后夏娃证实说他对音乐跟印历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他有一次是当游唱诗人嘛，然后谭跟真还经历的手上还没有接触到的那种未接触的热的感觉，他经历到了。好，因为现在时间也晚了，那时间也到了，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有必要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一下一些朋友的问题哈，一个朋友问我说，查老师可以将第三脑扩大延伸为空白区域吗？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事实上不管是第三脑也好，它仍然是你的所以你的意识的一部分嘛，当然可以变成一个空白期，这以前我们也强调过嘛，你把一件事情把它当作是一个空白期来等待资料，那当然是非常好啊，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空白区域。好，有些问题因为蛮长的哈，这有一个朋友是说你和那位老师说出了我的心声哈，然后他是觉得因为有些负面的部分我就不谈了啦哈，他说呢，刚刚开始学习外在还是需要对自己的能力做指引哈，我们才能够安心学习 安心快乐的学习哈。他是鼓励我说不要放弃，继续讲，当然我会这样做了哈。那我相信赛斯他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呈现出他自己世间的能力出来，而且各自的能力是不同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因为时间晚了，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哦，谢谢。